君子有道，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。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，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们昨天呢和大家讲了一些关于这个中国大陆的财政的情况啊，那个总体来说呢，就是财政情况现在比较紧张，主要是地方的这个债务太重，而地方债务太重的主要原因呢，就是经济的发展放在房地产上面。这个从1993年、94年的这个圈地运动就是开始搞房地产开始，因为中央呢把这个权力给了地方，就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收入占了60%，这是94年开始的，就朱镕基上台的时候的改变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978年以后啊，这个中央和地方的这个关系就有些放松，原来中央的这个财政呢占了所有国家的财政的总数，地方只有一些很少的这个收入，地方政府的开支呢就靠中央政府的拨款，这是中央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。到了1978年、79年以后呢，中央就开始放权，就是把这个财政的权利呢就还给地方，所以呢那个就变成倒挂了。从1978年、79年到1994年，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财政收入70%，中央政府只有30%，所以搞到1980年代，中央政府呢财政不够。财政不够呢，中央政府主要是把财政呢有很多用于这个民生啊，就老百姓的生活就大量的拨下去了。那么这样中央的这财政力量不够了，中央财政力量不够怎么办呢？所以呢80年代搞了一次非常大的裁军，大家记得邓小平那个时代吧，就是大裁军，裁了很多人，很多的武器装备都开始就下马，那个就是因为不够钱了。这样呢慢慢做起来，这个中央呢觉得不太对劲了，中央完全没有支配权，地方政府呢完全呢这个慢慢就可以越过了。那么这个怎么办呢？到了1994年，朱镕基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，就是把地方的这个能够有很多的这个财政的权利，60%-70%在地方，中央只有30%，把这个调转过来就收权。那么中央呢继续掌握了巨大的这个中央的权利，地方政府呢只有20%-30%的这个权利，又把它减少了。那地方政府怎么办呢？这中央呢给了地方政府的两个的收入的来源，一个呢就吸引外资啊，如果你能够找到外资啊，不管是这个台商、港商，或者是甚至是外商进入你这个省，那这个主要的收入就是地方政府的。那么这个政策一开了以后，那地方政府呢，当然就要想办法吸引外资的。但是你知道外资他要考虑的因素很多，他主要是要方便，所以外资集中投的地方就是沿海地区啊，广东啊。这地方多，广州还有些特别的经济区啊，像深圳啊，然后再过来广州啊、东莞啊、顺德啊，像这些地方珠三角啊，这个投资就比较多。那这样呢就是外资，所以广东省呢中央政府虽然拨款不多，给的财政权力不多，但是呢你可以从外资引资，你就所以呢我们说什么三来一补啊，广东省就富裕起来，广东省很有钱啊。那么跟着沿海的省份也都发展了，像这个福建厦门呢、啊、那还不算，因为福建厦门呢那外面都是山，但是呢再往上这个江浙这两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就非常的开放，所以呢这个沿海地区啊它就通过外资它就有很多的发展。你看搞到后来苏州啊、无锡啊，这有多少加工厂啊，到后来搬到河南那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啊，这个富士康那是比较晚的事情了。这就是中央给的地方的第一个财政的收入的这个权利。第二个权利呢，中央就给了，当时朱镕基给了地方政府呢，如果卖地是可以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入的啊，这个呢是开了一个芝麻开门啊，这就不得了了。中央政府当时考虑呢，这房子地值多少钱呢？你知道1994年那个地你想有多贵呢？你那买了地你做了楼也就那边的钱，那大家就没有，当时没有想到地方政府呢可聪明了， 怎么做呢？就是拿这块地，我把它圈起来，把土地整平了，水电搞通了，道路搞通了，我打个包卖给房地产公司，我赚的就大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政府啊，有很多是没有外资的。我们知道内地省份当时哪有外资呢？但是地方政府呢，有一样东西，就是有地。卖地呢，房地产是愿意投入的，老百姓呢买房拿来住，后来呢买房拿来投资，所以呢好多人家在那个时候要聪明的话，就买起好几套房子，那基本上呢就解决了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思路了。那么这个当然呢，这个地呢就越炒越贵，越炒越贵。中央政府呢是完全没有沾房地产，因为政策就定了，所以中央政府呢搞来搞去就知道了这不行啊，慢慢就把门槛提高，但是呢房地产就变成了中国经济的最大的杠杆。那就是房地产的上下游的企业加起来占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0%，也就是中国经济1/3是跟房地产有关的。这个搞到最近啊，这3年，就是由这个新冠状病毒爆发以后，房地产企业呢就开始冷却，然后中央政府呢也注意到房地产这个泡沫太大了，因为这个老百姓的个人资产大概60-70%都是房地产，银行的贷款其中有40%是房地产的贷款，你这基本上房地产左右了整个国民经济，这个不行啊。所以中央政府呢对房地产的开始就慢慢的压，那么一压房地产的价格下去，这个房地产商的信用出现问题，就出现了很多，比方说这个恒大的许家印，那我跟大家讲过一期节目，这许家印的问题就大了，负债累累啊，这个现在你这资不还贷啊，怎么办呢？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呢。所以房地产企业呢这些年呢是受到一定的打压，但是打压的太厉害了，你这个国民经济就受影响啊。那么最近这几年呢，这个开始有些变了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2023年的元月份，这个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呢就过去了啊，宣布解禁。这个解禁以后呢，这个国民经济开始恢复，那么各个地区、各个省、各个市，他们呢都要通过新的政策。这个政策什么东西？就是要搞经济，就要把经济搞活。那么我们知道，2023年到现在为止，全国所有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上海、北京啊、重庆啊，这都开了两会啊，就是人大政协，这叫两会，等于是立法机关都开了会，并且呢，这些省市呢都发布了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。那么这也是稳经济。那么看了这些报告，大家就很清楚了，这个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号，就是要支持住房地产的产业，激活楼市。那不能让这个楼市不死不活的这样的拖下去，要让它激活。那也就是说，楼价现在就是这样，有3年的楼价没有什么涨，现在呢这个重新启动要让楼价涨。大家说这个地方政府是吃了豹子胆呢、啊、这么大胆现在敢搞房地产呢、啊、这不是的，这是中央政府的想法。自从2023年以来，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的这个副总理刘鹤啊，这管经济的，他已经2次开会强调，房地产的行业呢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这个产业就不能垮。那么我们知道各个地方政府呢现在都是财经问题很大了，昨天给大家讲过，这负债累累了，那地方政府哪有收入呢？你靠产业收入，那不够他们的胃口啊，已经吃惯大了，吃了30年的这个卖地的这个钱，地方财政变得巨大无比啊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，现在突然间你说房地产不让搞了，地方财政没有收入啊，中央拨款又非常的少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个一听到这个刘鹤的这2次讲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的时候，那些这个地方政府呢就心领神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为什么2023年以来，全国31个省市、直辖市、地区都开了会，就是要搞好这个房地产，要激活楼市。这个房地产呢，大家呢都觉得容易。 现在说什么叫新的经济增长点，大家觉得虚渺缥缈啊，这个搞不清楚。但是如果要做房地产，大家就是说旧新价熟，我都非常熟悉啊，我就做了。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房地产呢，从1993年94年开始，这个圈地运动啊，这个圈那块地做楼卖钱，大家都发，所以呢这些年呢房地产呢当然就很熟练了。像房地产现在拿块地啊，把它做成楼来卖楼，大家都心领神会，大家都会，政府也知道怎么批，银行也知道怎么贷，卖楼的人也知道怎么卖，老百姓也知道怎么去啊，这个付头款去借贷款去买楼，这个大家就这个非常的熟悉。但是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次，所有的情况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泡沫越来越大。你们最早，我最早的时候在广州，这个80年代的时候，那一平方米的这个楼就1000块钱人民币嘛，那你几十万块钱你就买套房啊，那个就很少啊，比那个更低的我都还见过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83年84年，那个时候楼真根本不值钱，也没有人买楼，好多楼都是空的。我那个时候在深圳看见华侨城好多旧楼啊，80年代做的，90年代摆在那里就是20-30万块钱一套，当然不大了，70-80平方米，也就700-800尺吧，就这么大一个楼，但是你想也就是20-30万，也没有多少钱呢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，那大家慢慢知道，哎，这个东西是可以赚钱的，大家就熟悉了。那么从1000块钱一平方米到2000块钱一平方米，3000块钱一平方米啊，就涨涨涨，涨到后来10000块钱一平方米，买一套楼要100万，大家都吓坏了，这么贵，哎，继续有人买，继续有人赚钱。好了，10000块钱一平方米，哎，后来跳到10万块钱一平方米。哎，我们觉得这不可思议了啊！后来搞到上海，这个居然搞出20万块钱一平方米的，我大家觉得，连广州都出现了14-15万一平方米的，这个大家说这都疯掉了。那没有疯啊，你到深圳现在这样的什么深圳湾，你到那买房子20万，那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数字了。那你买套楼几千万呢？那他过亿的楼都有啊，哎，反正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呢有利润啊，又好住，那就大家就弄这个好了。这个泡沫越吹越大，大家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泡沫都有一天会破裂。房地产这个泡沫呢，大家都知道迟早破裂，不过大家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，就希望不要破在我的手上。这就是一种基本情况嘛。那为什么这个政府不限制呢？哎，这大家知道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的收入就是这个房地产呢、啊。这个地方政府怎么会让房地产这个经济破裂呢？因为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拨款是非常有限的，而地方政府通过卖地拿钱那是无限的，所以地方政府呢旧金价熟，加上银行也是受政府的这个控制嘛，所以政府拿土地抵押，银行非要贷款给你，所以钱就不愁，这样呢就变得非常的厉害了。那么现在讲到这里呢，房地产呢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啊，我们是国内生产总值叫 GDP 啊，我们讲整个这个我们叫经合会嘛，经济合作委员会，就是东欧国家，这个俄罗斯、中国，这些中国不包括在内，就是这整个的经合会啊，包括中亚这些国家，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5%是房地产。中国的房地产呢，如果仅仅讲房地产而言就13%，但是如果要考虑供应链啊，这供应链是说明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做房子要的东西嘛，钢材，那做钢筋的，炼钢的，做五金构件的，做水泥的，你房地产不就是这些东西吗？搞装修的，这预制板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反正都要用的，一直到浴缸啊，抽水马桶啊，这就上下游，整个加起来房地产的产业的上下游占了中国的整个经济的30%，就中国的 GDP 啊，就 gross domestic product 就占了30%，也就是中国经济1/3跟房地产有关。那么这样的房地产呢，那我们说这个经济能不能让它破呢？不能破啊，破了这个经济有问题啊，1/3都出问题了。现在制造业 我前面讲了大量的退出中国的市场，大家知道现在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立场啊，这做生意的没有什么政治立场，主要是担心，因为2020年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 COVID-19 一来，这个把它封了，所以很多大的厂呢觉得封一年还能够忍受，所以呢人工发工厂维持，哎，封了一年，第二年没有解封，2021年没有解封，那怎么想熬一熬，熬过去吧。哎，到了2022年都封得更加厉害，2022年的3月份把整个上海都封了，然后呢这一个一个城的封，什么西安呢这样封，这一下就慌了，封到后来连河南郑州都封了，搞得这个富士康你看多少万人走路回家，所以那段消息啊其实是很吓人的，就是你想这些大的企业啊，他熬过了今天，熬不过了明天呢，他是没有什么政治的考量，他就是担心这个经济呢就受这个非常大的影响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我们看看2021年以来呢，这个中国政府当时的的确确想借着房地产下行，就是不行了嘛，这个封了以后房地产就跌下去了，哎，这个政府呢是考虑把这个泡沫挤破，这个泡沫越来越大，总有一天要破，什么时候破好呢？经济最好说你让它破了，很多人就倾家荡产，那就不行，等到这个经济下行，房地产的价格越来越低，在这个时候呢把它挤破，这个呢是完成了一个革命化的转折，就是结构性的转型。什么叫结构性的转型呢？就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应该是健康在一个比较健康的，制造业占大头，这个那个占了很大的，另外呢它有金融的产业，然后呢房地产产业呢占一个小头。你看美国这么大的国家，房地产呢不是说没有，它没有那种高楼林立，也没有很多的新楼，你现在在美国一个城市你想买一个崭新的楼，这个没有什么可能啊，美国的楼都是二手楼多，新楼呢可能在比较远的地方开发一点点，所以呢房地产产业在美国有重要的地位，但是不是最重要。那中国就不行了，这个就不得了了，所以呢这个政府呢就想完成结构性的改革。我们知道呢这个2022年的中期，也就是封的时候，中国全国的房地产的均价呢就跌破10000块钱的大关，那不是说某个城市啊，是均价就已经跌破10000块，这是一个很大的，那么所以呢这个降幅大概估计2022年的中期啊，降幅是降到了30%，那么所以呢这个全国的房地产的开发的投资下降了10%，这个呢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那中央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呢，就说借这个机会就把这个房地产泡沫挤破了，就完成结构性的转型，那以后整个经济结构就健康，就不要建立在房地产的这个泡沫之上。那么但是呢这个就对中国的产生影响啊，2022年第一个房地产它衰退，导致了国内的制造业的衰落，因为你出口不行了，那你现在的制造业呢就要靠这个房地产，钢铁啊，这些水泥啊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装修的元件呢、啊、还联系到买房你还得买什么床单呢、啊、这些一大堆了，家具了，这个产业都是制造业，制造业它出口越来越不行，它国内肯定很重要了。房地产过去20多年以来就是龙头产业，上下游的企业50多个，从钢铁开始每个行业，那么房地产一跌，后下面的那个50多个行业就跟着跌落，所以呢这样一搞呢，国内很多人失业没工作做了，这个是一个严峻的情况，你想挤破这个泡沫这个问题呢就难的。第二个你想挤破泡沫呢，就有一个情况，我们知道经济的形势呢到现在为止呢不乐观，这个经济形势不乐观影响什么的呢？影响投资，哎，我手里有钱，我本来想投资，现在不敢投资了，投进去我打水漂了，消费也不行了，你说现在有谁要这样豪赌啊，这个吃个饭还可以， 你叫我买几套房我就买不起了，或者我买得起我不敢买了。所以呢，中国的居民呢现在干嘛呢？把钱存起来。我们根据不完全的统计，中国居民新增加的这个储蓄现在达到多少呢？有4万亿人民币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居民啊存款越来越多，就大家把钱存起来。中国人一个特点呢、啊、这个大家呢就把钱存起来，这个四万亿人民币新增的就这么多，加起原来存的你想有多少钱。这钱呢你说拿来消费大家不会拿，拿来买车大家说我的车还能用，拿来买房谁敢买房啊，我要借贷款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新的经济形势不乐观。那第一个房地产衰退导致国内制造业的衰落，很多人失业。第二个，经济形势不乐观，这是第二点。那么第三个，为了保证这个地方政府能够正常运作，地方政府呢这个财政的收入呢巨减，这个没办法啊，因为你原来是靠卖地作为财政的主要的开支，现在地它不卖了，或者没有人买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呢就搞到有问题了，公共开支困难。你公共有很多开支啊，你这个开支你非用不可，公共汽车你要用吧，你不能说停公共汽车啊，路灯你要开吧，这个下水道你要搞吧，这都是公共开支啊。还有巨大数量的公务员，中国有9000万公务员呢、啊、14亿人，9000万，差不多1亿人是打公家的工，这些人你都得养啊，企业单位、事业单位、政府部门。所以呢这个就紧张了。所以从2022年开始就有很多体制内，就是公务人员的工资有调整啊，其实都是降低的。那个并且呢，公务员是事业编制的还是做这个一般的公务员的，其实呢都有降幅。有些人说降幅达到15%啊，就工资降了15%，当然有人说最高的超过30%，我不知道啊。好的，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。
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，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。
所以呢，从这个地方这个中央政府就考虑这三个问题了。我们讲讲房地产衰退导致的这个企业的衰落，经济形势不乐观，大家只光存钱不用钱。第三个，地方政府要正常运作，政府要投钱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中央政府2023年又要迅速的提升这个经济，那怎么办呢？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，你出口又不行，金融又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只有一条路，回到房地产这条老路，虽然是泡沫你不让它破。那么到现在为止呢，这个呢就出现了。当然呢，我们说有一个说法，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的。那这一点啊，我们有很多人买10套8套房子来炒房，到时候手上兑现一套就赚了钱，你买的时候1-2百万，卖的时候可能1000万，那不就赚了。很多人就是拿来炒房，好多人都自己并不住，一个人搞好多房，所以中国做了很多楼都是黑灯瞎火的，那就等着卖。那么当然有市场就肯定有了，但是现在呢就一个问题了，既然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炒的，有一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回避了，就是中国现在再继续发展房地产呢，未来的购买主体是谁？大家说老百姓啊，老百姓用得了这么多住房吧？那个根据我们所知道的，这个中国的城镇的住房呢是急剧的增加。我们1978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是8平方米，这个一平方米嘛，就是你等于是乘十吧，一平方米就是9平方英尺嘛，那么就是一个人呢8平方米的住房，这是1978年。我小时候，我估计我家的那个时候的住房，恐怕一个人还不到8平方米啊。我们家5口人，5×8=40，勉勉强强吧，40平方米，反正一家都睡在一起了，非常拥挤的那个就那个情况。到现在，到2020年，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呢，已经是34.7平方米，就怎么讲？35平方米吧，每人均啊，那这个住房呢就多了。 我们说1978年的城镇住房的套数，一套房啊，两房一厅三房一厅，1978年全国3100万套，现在呢是3亿6300万套，这个套啊就多了。那这个现在呢，就所以呢，我们说这个住建部，就住宅建设部，2019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，他就提到了，当时人均住房面积呢，都不止我刚才说的34平方米。现在说呢，2019年住建部就已经公布了，说平均的城镇人口的住房面积是40平方米，那就是一个四口之家，40×4，你想有多大？就是住的越来越大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就是非常的非常的发展。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国家的住房总体基本上供求就够了。那所以呢，加上有些当然有人口流动啦，要的多了，一家人可能有人在这里住，有人在那里住，这怎么来说呢？中国的这个住房的套数呢，是供求呢是比较多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除了炒房需求，用于自住的住宅基本上已经基本饱和。你全中国这个14亿人，有差不多4亿套房，那就是每3个人就有一套房，那你是够不够呢？基本上就够了。那你这个比例在全球都占得很高的地位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说需求就不够就够了。那么现在再做房干嘛呢？就是炒嘛。你住不了啊，你平均3个人有一套房，你现在要继续供应这个房，那最后呢，一个人有一套房，一个人能住一套房吗？那这套房拿来干嘛？拿来炒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问题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一个，就是住宅的需求基本上是达到了饱和，那所以再做呢就是炒房。第二个，那我们要讲到的重点，就中国人的购买力就接近极限了。中国居民的负债现在是200多万亿人民币，人均负债平均每个人头14万人民币，就每个人都负债。那么我们考虑到这个人均的收入，全国居民这个可以支配的收入是36883块钱，就是可以支配的，那除了负债以外，你每年每个人的人均大概有36000块钱人民币可以支配，那么你这这么钱你再买房你哪有啊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呢，加上近3年中国的中小企业就破产急剧增加，新增的失业人口呢据说差不多有7000万人，我就不知道啊，这是报道的数字。那么这个呢影响什么呢？影响了偿还能力吧。你说我借了很多钱买房子没问题啊，我有生意啊，我用这个生意我可以买房啊，现在生意没有了，我怎么买房啊？就不行了，还要还利息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这几年呢，我们知道叫法拍房的数量，什么叫法拍呢？还不起债，法院收回了拿来拍卖。全国的法拍房呢，我们看看2017年全国的用这个法院收回拍卖的房，全中国才5000套，2019年呢50万套，到了2020年呢是127万套，2021年呢是160多万套，2022年呢300多万套，就是还不起了。所以有些人说啊，2024年这个法律收回的这个房子拍卖的估计有500万套的可能，那就是还不起啊，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啊。我们今天呢不是说什么解决的方法，就是想现在的现实。我们讲到第三点呢，就是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太高。昨天跟大家讲的什么叫显形债务，什么叫隐形债务。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呢，它的得益呢，它就是在于这个房地产税收嘛。但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过高呢，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。那个地方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余额呢，35万亿，2022年的年底，加上融资平台债务53万亿，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是22万亿。中央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债务是110万亿人民币。 那么我们说地方政府的债务的规模相当于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，这综合财力就是税收、卖地收入和中央财政补助加起来的260%。就昨天也讲过这个，所以这个呢是现在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，就是昨天我们讲了财政，今天具体再讲讲房地产，大家就知道这个情况了。那么这上面讲的这些故事呢，就是说这个地方政府呢还是想出售土地，发展商呢也想搞经济，热情依然很高，那么企业开发房地产的热情还有的啊。我们最近看见这个广东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，他们呢还是想买的，但是呢一个政府想卖，一个房地产想开发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们发觉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城镇居民的购房能力跟不上。这个你过分的依赖房地产，你就想做房，这个房估计一定有人买，现在老百姓他没有那么多钱买，或者他有钱他也不敢投到房地产，大家都怕有一天这个泡沫破了，这个呢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